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诸暨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五章第二节。上一次呢，我们谈到229，那这边是谈到这个长部的发展的一个特性啊。那在我们这一长阿含经或是长部，我们这一节第二节呢，它要谈的是中阿含、长阿含跟正义阿含的不同适应啊。那大家简单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那中阿含呢，它主要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重视这个僧伽的佛教，所以这个戒律的内容很多，有很多戒律在律藏里面的这一些跟出家法师生活有关的这些规定收入蛮多的。它第二个这个发展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分别，有种种的分别，阿比达摩的这种分析都在这个中阿含或是中部里面已经有初步的一个开展。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这个初级大乘经，在225页这边有提到225页总结的第三项刮胡山，他说初级大乘经跟中阿含的关系它并不密切，主要是它重律还有重分别，这个不是初级大乘经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一开始导师也谈到，就是在杂含经里面的这个记说有三类，大家还记得吗？有这个弟子记说、诸天记说跟如来记说。那中阿含经它承续的是弟子记说。那长阿含经呢，它所承续的是诸天记说，大家可以注明一下诸天记说。那在225页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长部或是长阿含经，它里面它的内容都是破次外道的那它的一个破次呢，它用了一个适应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他们的一个文化纳进来，然后说明佛教比他们更好或是把他们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宗教的活动也都放在这一个长阿含经里面然后最后就提出佛教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导师这边有说他是重在适应印度神教的一个要求然后表彰佛的超越、崇高跟伟大。那在这个226页呢提到这一个在长阿含经它适应世俗的这一个赞佛的一个方式那有提到这个神通还有这个世界的一个起源那上星期我们有谈到这个所谓的神通有这个预计未来或是过去世，还有这一种神境通就是能够飞天然后让这个河水变清净等等那这些都是在阿含经里面长阿含经里面 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内容。那在228页，导师提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重视神通呢，引发了两项重要的信仰。第一个就是延寿，所以在大乘经里面的佛寿都是无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普入八众，就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佛，因为佛在各行各业的这个人，这个众生乃至于畜生等等，这边是人八众天八众，但是这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任何的众生里面都可能是佛的一个化现。所以的在重视神通的一个情况呢，那导师说里面就引发了两项重要的一个信仰，这个都深深影响到大乘佛教的一个内容。所以在229页的这个括号 D 大的大写的 D 这边，那导师说佛的这个神通变现不但可以变现为种种天身人身，也暗示了一项一件，就是说虽然里面没有谈到畜生了，但是呢在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在家人中沙门通于是沙门里面通于佛教跟外道的出家人，或是梵天摩地士、是天王天龙夜叉等都有可能佛的一个化身在里面，但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那化身原来是印度神教的一种信仰，在佛法中渐渐流行，佛法就是阿含跟布派的这样的这些 佛法的内容，它将在大乘佛法中兴盛起来。那是上一次所谈到的。那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倾向呢，前面是谈到神通，那第二个重要的倾向是说明世界的起源。在这个杂含经里面，基本上这种世界的起源呢，这种问题佛都不回答。那这边导师有说这个在杂含经里面就统摄为十四无忌。所谓的无忌呢，就是没有办法忌别的问题。所谓忌别就是能够明确说明的。好，我们看导师的文。他说世界的起源是神教，也就是这个婆罗门教，还有这个东方沙门团。沙门大家知道吗？我们古代的这个出家法师通常自称沙门，比如说沙门慧远等等。那沙门在印度呢，它就是一种修苦行的集团，Sramana。 那在这一个西方在翻译这个沙门呢，他们通常喜欢用苦行这一个字 Ascetics， 就是修种种这种禁欲的这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团体，叫沙门团。那他们呢也都重视这个世界起源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样的问题在佛教是不加说明的，也就是无忌。那这世界的来源、个体生命的来源，还有这个未来的归宿等等这些问题呢，在杂含经综合这些问题为这个十四无忌。那十四无忌这边简单跟大家提一下，也就是这个世间是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所以有四个的，然后世间是有边无边，也是四个，然后第三类就是如来死后 有或是无啊。那这个如来，以前师父在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会觉得外道怎么会对这个如来死后有无那么好奇啊？那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如来啊，如来他导师的一个理解，他就是这个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如来也是我的译名，就是 Atma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主要他的一个理由就是在《大智度论》在谈十四无记，谈跟如来死后有无相当的经文，大智度论做神，神有或是神没有，神未来有存在呢，或是神未来不存在，所以这个神那在杂含经使用的语词叫如来，所以导师说这个如来呢，在就是说如来它有佛教的一个使用概念，跟一般民众或是印度整个宗教界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就一个语词在不同的文脉底下呢，它代表不同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来这边就是讲一个我，就是在整个印度宗教界里面所谈的这个我，那我就是死后有或是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样就十二个了，最后就是命跟生是一，或是命跟生是异，那总共有十四个，那这个是所谓的十四无记。好，那在瓜胡二这边呢，那导师说佛教它是着重于身心的修正，那对于佛法是主要的呢，就是要有所悟入，所以对于这些十四无记这一类的一个问题呢，没有细论的一个必要。纵使要讲，可能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讲得很清楚明白，那但是在一般神教者及重于信仰的佛教者，是如果不谈这些，他们是没办法满足的，大家会喜欢了解这些问题吗？不会了，那如果会的话，就是如这个善术跟这个曼童子，他善术，他这善术是出自于这一个长阿含第十五经，那在注脚第九十二的这一个这个字怎么念呢？阿尿罗陀那个字了，阿鸟一经，或者是在南传藏部的婆里经，还有这个曼童子，就是这一类人。那这边简单跟大家说明，就是曼童子出自于这一个中阿含的监狱经，那他就跟佛陀说，你要告诉我这个世间的这个起源了，要不然我不要来这边跟你一起修行。佛陀就骂他说，我有这样说，来你到我这边修行，我告诉你这些答案吗？他说没有，就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就是说你不告诉我就不来跟你修行。佛说没关系，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问题。那为什么到那个世尊就讲的一个譬喻，他就是说好像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面中箭，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把箭拔出来好吗？把这个毒去除。如果这个人很固执说我要先搞清楚这个箭的来源，他的一个的这个材质，羽毛是从什么鸟身上出来的，我要研究清楚，然后我才愿意把这个箭拔出来，把毒这一个去除。那 那这个当他还没有搞清楚，他已经死掉。那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去探讨这个十四无忌这一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没办法解脱我们的生死烦恼啊，没办法。那我们重点修行就是要把这个生死的问题解决啊。那你如果去在意这一些十四五忌的问题的话，那就对修行一点帮助都没有啊。好，那在接下来一段，导师就谈到这个印度古代传说的这一些世界的一个起源啊。那这边有谈到这个自在天创造说啊，还有这个丹卓细乐说。这丹卓希勒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群这一个嬉笑娱乐的天神，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积善业嘛，就在那边玩，然后生命结束之后呢就投生到人，但是他们过去还是有一些善根，所以他们到人去之后呢就修行，然后就修禅定，然后就引发了这一些能够知道过去的一个神通啊，就发现说，原来他们以前是这一个嬉笑娱乐的天神，所以他们就以为说，原来我现在的我就是以前的这些天神啊，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世界的起源，就是他只能回忆到前面一世了啊，所以他就认为这样的一个天神就是现在他们的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来源。那意乱也是一样，就是这一个意乱，就是这一个意乱的天神，那后来他也是投身为人，然后修行，然后回忆到过去生，原来他们以前是这样的天神，所以以为他们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生命就这样子来等等啊。好，那西这边就是导师说在长安经把种种这一个世界有边无边等等这一些内容呢，在中部102经把它有组织的统摄起来，我们看到230页，这边就不细说，因为比较繁琐啊，而且跟解脱无关了，我们不要讲太多。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行这边，那导师说关于过去的常无常论，或是有边无边论，或是无因论等等，在这个经里面的解说都是因为禅定的经验啊，或者是推理，或是禅定换言之，就是在禅定中见到某一种境界，那我们就推断说，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致说，这可说事出有因，只是这个论断错误啊。那在经佛教呢，提出这一些内容之后呢，对他解说又破斥他，然后显出佛的伟大，所以在这一些经里面呢，会看到一些这个印度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理论跟哲学，但是最后呢，因为佛教不是在提倡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本来不讨论的，那却变成在不讨论，基本上也就是不用去出，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在藏部里面就很多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在经里面有对这些这些外道宗教的说法予以破斥，然后显出佛的崇高伟大，因为这些他们所说的都不对，佛所说的才是正确的，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发 显示这个佛的一个伟大。那在地这一段呢，导师谈到除了这个世界的起源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呢，那在长阿含经里面也谈到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哦。那导师说，比如说在这一段第三行，这主要说明刹帝利种姓是比婆门种姓更早，也就是说在印度我们说他的一个种姓阶级婆罗门最高，对不对哦？但是在长部里面就是最早的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后面出来就比较没那么厉害的，所以说明刹帝利种姓比婆罗门种姓更早，主要是要破斥这种婆罗门种姓以为自己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有谈到就是这个长童子的一个寄送，人类种姓中刹帝利殊胜，明行具足者人天中最胜。那这一个寄送导说本出于八众颂，在阿含杂含经里面相应部的这个梵天相应，它代表是东方的观念。东方就是跟婆罗门对抗的这一些团体，所以在东方的观念，他认为刹帝利是比这个婆罗门更高的，那王祖胜过婆罗门，但是导师说佛法它是种姓平等论，怎么会说这个虽然种姓阶级在婆罗门里面婆罗门是最高，但是他里面又说这个刹帝利比婆罗门高，似乎好像某种程度又这个赞同这样的一个观念，只是说把婆罗门贬比较低一点而已。那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对治婆罗门自以为高贵的一个妄执，所以就用这个社会发展说刹帝利早于婆罗门的见解来否定他，也就是说婆罗门他认为他是这一个最高的一个种姓，那在长阿含里面呢，那就提出这种社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说明，以刹帝利早于婆罗门的这样的见解来否定婆罗门最高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他还有这一个阿摩咒经也采用同样的论法，也提到这个释迦族的一个来源。好，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个这个长阿含经里面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会谈到世界的一个起源。好，那在第三大段呢，导师这边是谈到这个长部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教导的对象，他主要是婆罗门跟沙门这些宗教人士，是这个长部的一个，也就是长部的一个教学的对象是印度的外道宗教。好，那导师说长部是以婆罗门沙门，括号印度宗教为这个说法的对象。那这里面的这些经文呢，那也就是这些佛法呢是透过天神的信仰表示出来。那印度传统的宗教有两大类，一个是这个重行仪跟重礼制。重行仪它有很多祭祀，那重礼制的呢他会提出种种这种解脱的一个方法。那众礼制主要就是沙门团，那众 心仪，主要就是婆罗门教。那关于婆罗门教这一方面呢，那婆罗门教里面有一种叫做牺牲祭，就是去杀一些动物来祭祀。那佛法这样的这种祭祀呢，佛法从来就不表赞同。那在藏部中呢，从祭祀的一个神教而引导到人生的这个道德的宗教，也就是说提及祭祀神教的种种内容，然后进一步说明说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也是提出这个道德的一个内容来取代这一些祭祀的一个内容或者是把他的这一些祭祀的这一些精神把它取代了，用另外的一个其他的方法来给做取代。那这边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一个善僧这个教授施伽罗越经。大家听过这部经吗？就是有一个年轻人，那每天都要礼拜六方，六方东方嘛，南方西方北方上方跟下方，还要礼拜这六方，那佛说这一个你这样拜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说你在拜的时候呢应该要了解东方代表父母，就是说你在拜东方的时候你就要去反省我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顺的责任，那在礼拜南方的时候呢，你南方代表是师长，你在礼拜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去思维，有没有尊敬师长，或者是说以孝顺父母作为礼拜东方这样的一个实质内涵，或者是这个尊敬师长作为这个礼拜南方的一个实质内涵，也就是把原来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祭拜活动给予有实质内涵的这一种道德教育，比如说你如果要真正的礼拜南方的真正意义呢，就是去尊敬师长，那真正礼拜西方的意义呢就是要去对这个妻跟子呢，要尽这个照顾的义务，那北方是朋友，下方是这个拥仆，上方是婆罗门沙门，也就是宗教师，也就是宗教师。所以就是把这一些这种礼拜啊祭祀这些活动呢给予意义，那也就是这一个导师在最后一行所说尽人伦应尽的义务，那这样子才能够得这个升天的果报，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遵循这个祖父传下来的这些生活方式，他们说你这样拜一拜就会升天，世尊说不应该只是拜一拜，应该要尽人伦应尽的义务，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得人天的果报。那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礼拜六方自己要提醒自己要尽这个人伦应尽的义务，也就是对原本迷惘的行为予以净化，或是赋予它一个实质的一个内涵。好，我们看到231页是另外一部经，叫做《鸠头昙陀经》。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杀一些牛羊来做祭祀的。那在里面到世尊教他们不要杀伤牛羊。 也不要为了这个，也不可以为了祭祀呢，加重这个仆役的一个劳动工作哦。那用什么来祭祀？只要用酥油哦来祭祀就好。那总而言之，就是少繁杂，少伤害。那这样的方式呢，必知牺牲祭啊，功德更多。跟你去杀这些牛羊来祭祀，那比较起来，那功德会更多啊。那还有比祭祀更好的，就是时常去供养祖先啊，或是供养这个僧众。去受三规五戒，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这个得到功德，那师尊就提供他其他的方法。所以导师说在这样的一个经的一个内容里面呢，那佛教并没有否定神教的一些名目，还是去礼拜六方，但是礼拜的方式呢，就是去尽人伦的本分啊，以这样子来充实这个礼拜六方的一个意义啊。所以不否定它的名目，但是改变它的内容。所以佛是温和的革新者啊，就是没有去否定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只是给他这一些方式更充实的内涵。好，那前面是关于这个祭祀宗教的一个部分啊，那关于理智解脱的宗教的部分呢，那里面有谈到种种的世间的起源、死后的情形、涅槃的问题，这些都是这些重哲学思辨这些宗教他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在经里面呢，就条理而列举种种不同的一个意见，那有的呢加以批评啊，或是加以这个容色，引上佛法的真解脱道，也就是去净化他们的这些内容，有他们的这些说法，但是呢又给他一些佛教认为比较正确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倾向呢，就是里面长部或者长阿含经里面有很多天神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哦。那也就是瓜果二这边哦。那这边我们直接看到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天神的礼佛。老实说，天神的礼佛、赞佛，还有护持这个佛弟子，在八众颂哦，已经是如此。也就是说，会护持佛弟子，会有一些咒哦。但是长部呢，更着重在这方面哦。那无意中添加了过去所没有的内容哦。那所没有的内容也是第四段这边所要谈的，也就是读到的内容，就是过去所没有的。好，那导师说在这边所这个长部所读到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有四点。第一点呢，就是原本的佛教它是朴实无华的，但是呢在长部里面却引入了世俗欢乐的气氛。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231页最下面这一段，导师有谈到佛教早期佛教这个出家众呢，他是禁欲的哦。那在家人受八关斋戒也要离这个淫欲哦，也不许这个歌舞与这个观听歌舞哦，自己不跳啊，也或是不唱不跳，那也不能去看人家唱看人家跳啊， 这对现在大家来讲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电视打开就会看到有人在唱有人在跳。好，那比如说在这个经里面有说这个歌舞嬉笑或是做种种这些伎乐呢，能引起人的这个贪嗔痴这样的一个系缚。这样呢也不是升天的一个善业啊、这个是在这个相应部里面的聚落相应里面的经里面有谈到啊、那杂含经里面也有，所以导师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个原始佛教呢它是飞跃的啊、与这个墨子的意境相近，推崇朴质无华的生活。师父在这个美国讲到这边的时候有句是说，这个是不是飞乐，是飞跃还飞乐，这边有中文系的。如果是谈到墨子应该是飞跃啦，因为他反对这个儒家的礼乐之教，是跟音乐，但是音乐跟乐也有关系啦，音乐主要也是要让大家得到欢乐嘛。我们看到232页，在早期佛教是如此，刚才是杂含经里面，但是在长部里面呢就有这个摩罗人摩罗族人以这个舞咏歌谣奏乐等等来供养世尊的一个遗体，所以这些歌舞的这个方式就出来了，就出来了。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第四所问经里面也谈到用音乐歌曲来这个对三宝的这个敬爱呢，表达这个对三宝的一个敬爱。那第四的这个乐神是叫做五季，他弹琉璃琴然后作歌来娱乐世尊。那他所唱的歌是综合男女恋爱三宝的敬爱，也就是以这个男女的恋爱来比拟对三宝的这个敬爱了。那这个五季呢他是爱上这一个前塔婆王的女儿叫跋陀，一见钟情念念不忘。在倒数第二行这边，五季将自己对这个跋陀的爱念，后面应该是逗号，把那个句号把它改掉，把自己对跋陀爱念对三宝的敬爱结合而做出这首歌曲。这样的歌曲老实说竟然得到佛的一个赞美，也就是说这种在杂含经里面应该是被呵斥的，但是到长部这边那整个气氛不一样，是可以得到赞美的。所以导师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呢有提到，就是严肃朴实无华的佛法渐渐引入世俗欢乐的一个气氛，也就是这些歌舞音乐都可以在佛法里面作为这个赞颂三宝或者礼敬这一个三宝的一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这个引入这个咒术，引入咒术。那引入咒术，导师在这段里面谈到这个出家人住在这个阿兰若处，也就是住在森林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那会有遇到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知见不正确，意念不清净，修行没有方便，也就是不晓得应该怎么修啊，会引起这个妄想跟幻觉啊。这个以前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 修一些静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是应该是方法不正确，所以会有一些这一种引起妄想跟幻觉，也就是修行没有方便，或是犯下重大的过失，或是见神见鬼，弄到失心发狂，或是身心引发种种疾病。那在肠部里面的这个阿扎囊囊底经，那这个毗沙门天王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护经，因为他们比丘们修行的时候受到种种的这种恶鬼的这个扰乱，所以就说这样的一个护经。那护经它是列举护法大力的鬼神，如果修行人诵习这一部护经呢，就能够镇服邪恶的鬼神，所以也有这种那个镇服鬼神的一个内容出来了啦，镇服鬼神的出来而得到平安。所以这个是印度就有他力咒术的引入佛法，那在二这一段，导致说这其实是印度就有的一个文化，宗教里面的一个文化，那长阿含经里面的这个大慧经，大慧经那在长部呢也有相对应的一个经，长部也有相对应的经。那在经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就是长部的大慧经，长部的大慧经，长阿含也叫大慧经。那在长阿含有一个地方，就有做这个结咒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尊在这个长部里面只是说要了解，又要知道这些鬼神的名字，他可以保护你这样子，但是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呢，在介绍这些鬼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前面用一个结咒语，也就是说下面这些内容呢，他把它认为是咒语，大家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在长部里面世尊只是要这个列举净信三宝鬼神的名字，也就是说他就是说我将教导诸天神的名字，但是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是用结咒约，然后下面就讲这些天神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就如同导师这边所说，因为诵念这个护法鬼神的名字会得到善神的一个护持，所以跟诵咒的作用一样，所以在长阿含里面他原来只是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些天神的名字，但是在长阿含长部是说我要告诉天神的名字，那长阿含就是说我现在要讲一个咒这样子，那其实只是天神的名字而已。好，那这个是第二个读到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引进歌舞，第二个引进咒术，第三个就是这个法跟梵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倾向。那这边导师很细心啊，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开始导师先说明什么是婆罗门，那婆罗门它有一些就是梵志，意为梵志，清净的人，清净的人，它是四种种姓之一。那婆罗门它是印度的一个祭司的这一个族群，那他在他们的传统里面呢，有一些晚年会住到森林中或是游行各处，那这个阶段呢又被称为沙门，因为他们也是过着这种 清心寡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婆罗门也有，他除了是这个祭祀之外呢，他有一个阶段呢，这个结婚生子之后，他就完成义务之后，他也会到这个森林里面，或是游行各处。有些人会奉行这样的一个教义，所以在婆罗门里面也有类似这一种沙门团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阶段。所以婆罗门又被又被称为沙门，在这个阶段的人又被称为沙门。那在世尊时代呢，婆罗门是传统宗教的婆罗门，那沙门呢是东方新兴的各沙门团，他们是对立的。但是呢，世尊及出家弟子他们虽然是沙门，但是跟外道的沙门不同。那他们呢也被称为婆罗门，但是呢不是以这个231以种姓为标准这样的婆罗门。也就是说在经里面呢，这个世尊被称为沙门，大沙门，这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佛是大沙门。那在阿含经里面呢，佛也被称为婆罗门，所以这个沙门婆罗门就混着用，所以佛也变成婆罗门。好，那我们看到233页，所以从以上的这些内容，导师说可以说世尊阿罗汉们才是真正的沙门，才是真正的婆罗门。也就是说婆罗门他虽然他有特定指涉的一个对象，但是他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清净的人，懂意思吗？佛也是个清净的人嘛，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婆罗门。所以经上说沙门沙门意，婆罗门法婆罗门意，都是依佛而说的。那在杂安经的八众颂里面，那诸天美称佛为婆罗门，比如赞佛的时候就说九界婆罗门，待得波涅盘，一切不已过，永超四恩爱，这个指的就是佛。所以佛呢在经里面，佛教的经典里面也被称为婆罗门，所以佛的一个身份已经开始被模糊掉了。婆罗就是说婆罗门本来是跟沙门是对立的概念，但是因为它这个字本身也有一些正面的意思，所以也真正的婆罗门，世尊也被称为真正的婆罗门。好，那第二个就是梵天这一个字，所以世尊已经跟婆罗门混在一起，再就是梵跟法的一个混淆。那梵是什么呢？梵是在这一个梵书跟奥义书中人格神，称为梵，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人类之父，那一般称为梵天，也就是天神，他是人格的神。但是呢在哲学里面，这个梵呢他又是作为万有的实体的作为万有实体的这个婆罗门，也不是婆罗门的婆，这个梵啊 Brahman 啊，所以它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这个人格的神，一个是作为万有的一个实体，万有的一个实体。好，一般译作梵，所以如果是做梵万有的实体，在中文就译为梵，那如果做人格神呢，就译为梵天。那导师说他其实都是同样一个 Brahman 这一个字，只是说作为宗教的神跟哲学的离体有一些不同而已。 那这一个佛的出世说法，它是否定婆罗门的这个神学，也就是奥义书的这个范啊。但是呢，导师用一个而，而就是但是，在适应一般的信仰中，容忍梵天的存在啊。虽然容忍他，承认他的一个存在，但是呢，把他当作是众生之一。是生死的众生，是请佛说法的人，护持佛法的一个神。就是说，这一个在《杂含经》里面，他是否认这个梵的，但是呢，在这个《长阿含经》乃至于《长部》里面，梵是被肯定的，有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存在，但是把它降级，把它降为不是像这个奥义书里面那么厉害，创造这个世界，把它降级。好，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引入这一个梵的一个意趣了。但是呢，这个梵呢跟法，它在长部里面它有这种合一的一个情况啊。好，比如说这一个在启示经里面谈到这个法身跟梵身啊，法体跟梵体，只是如来名号，这两个就变成是一个等同的概念啊。所以导致说在长部中流露不同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之前这些梵呢，或是这个梵天，他其实他只不过是生死众生之一而已，但是在长部里面他变成跟法他是一致的比如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这个大梵明者即是如来号，所以如来也称为大梵。或者说《中阿含经》的这个婆罗婆堂经比梵天者是说如来无所说等正觉，梵是如来冷是如来，无烦无热不离如者是如来也就是说这些内容代表就是梵天就是如来所以导致说多少有这种梵跟佛，也就是梵神跟佛语意不明的一个情形就以这个长部的文句来说，法身跟梵身法体跟梵体都是如来的名号，这至少表示的法跟梵是同义词所以导师在这个《七理七趣之人间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这个终极佛教之行解行解终极佛教也是初期大圣的行解，那后面有个括号天化之机应甚或是早期是梵化之机应甚，其实在长阿含经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了好，那梵导师在这边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解说，在奥义书里面呢，它是万物的一个本体那解脱是小我契合于梵，这个小我就是一一的个体那如果要解脱呢，就是要回到这个梵要修行，然后回到这个大我，把这个小我解放、解脱，然后去融入这一个大梵，那这样才是解脱那他的一个理论是这样子。那佛法呢？佛法里面的法是世尊用来表示佛所觉证的内容。那这个证悟，它是知法入法，也要入法嘛跟这个 其实这个契合与犯似乎有类似的一个概念，有相当。好，那关于这个犯跟法作为从义词用的呢，还有藏部的这个犯王经，那在这部经里面最后就说此经名犯王或法王，那长阿含就名为这个犯动经跟法动经或是法动经。所以犯呢跟法在长阿含里面被当作这个同义词来使用。又如转法轮，这是佛法中特有的术语。但是呢又在某些情况呢又被称为这个某些地方啊又被称为转梵轮。那梵轮的名称是，我们看234页，是与实力事无所谓有关的，表彰佛的这个超越跟伟大。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出一个说明，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犯跟法作为一种结合，或是让它变成是一个同义呢？他说推崇佛的崇高，为什么要称这个法轮为梵轮？那导师说他这个应该是为了适应婆罗门文化，也就是说在这个长阿含经的一个时代呢，那可能要或者说很多这个婆罗门种姓的人来到佛教团体，他可能还是没办法忘怀他们的那一些文化，所以就借用他们那些语词，让他们感到熟悉，让他们能够在佛法里面不要有太大的一种有一种这种冲突的一种感觉。好，在解说这边导师说法与犯作为同一意义来使用，当然是为了摄化婆罗门施舍的一个方便，也就是方法。但是作为同一内容，佛法跟婆罗门的神学实质的差别也将会迷糊，且就是后来的人也会搞不清楚了。也就是说既然这一个本来是我们是主导性的去摄化婆罗门教，后来人可能会被外道说，诶，你们的法轮就是我们的梵轮，那你们就来学我们的梵轮就好，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这个吸收婆罗门来学佛，那后来婆罗门也把这样用同样的招数把这个佛教呢的佛教徒也吸收过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副作用蛮大的，虽然是一种方便施舍，所以在这边你导师也是要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好，那再来第四这边呢，有讲到这个我跟法也变成是一种同义词，我跟法是同义词。那主要是这一个在转轮圣王四世侯经里面的内容，谈到这个自周自归依，悟他归依，法咒法归依，悟他归依，是自咒就是以自己当作这一个依靠，咒就是岛，不要依靠他，以法为依靠，以法为咒，这个法咒就是以法为咒，这个咒就是这个一个岛啊，这个沙洲有没有沙洲作为就是岛，因为我们在海上就是要去寻求这个岛，那就是以法为这个洲。 啊，不要去皈依他。那这个智呢？所以这个智跟这个法呢，啊，就变成同义词，就是以自己为舟，以法为舟。那这个就是同样的概念的哦，同样的概念，就是不要去皈依其他的法或其他的道，以自己归自己作为自己的依靠，以法作为依靠。那这里面的这个自归依的这个自呢，它其实就是在巴利语叫阿坦，那梵文叫做阿特曼。那阿特曼它有这种宗教的使用概念，跟一般是一个是就是一般生活的使用概念的、啊、就是阿特曼这个字就是 self 这一个字，就是自己啊，自己依靠自己啊，依靠以自己作为依靠，以法作为依靠啊，它不一定是这个神学里面那个阿特曼大我，大家懂意思吗？就这个字。在不同文脉它有不同的意思，在生活中也有经常使用这个字，就是我自己、哦、那就是用 Atman 这个字、哦、那这个字呢在奥义书里面它是有特殊的概念的、哦、所以在佛教里面居然出现 Atman 这样的字、哦、所以导师也留意到很多这个细节、哦、所以就变成这个我啊、哦，跟法啊、哦，我这个都变成是一个同义词啊、哦，我也变成法的一个同义词，所以皈依法就是皈依阿特曼，懂意思吗？就会慢慢变成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或是倾向啊、哦。好，我们把小节看完就下课哈。导、哦、师说这个将法身、梵身、法体、梵体、法网、梵网、法轮、梵轮、我依止、法依止啊、梵世如来综合起来看，佛法与梵我合化的倾向当时已经存在了。在大乘佛典里面有很多类这样的内容，但是导师说在藏部查函就已经出现了啊、所以当时已经存在了，被记入这个藏阿含经里面。那这对佛法的这个理论体系将有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就是说大家都搞不清楚了、哦、就是反正学佛就是学这个梵、哦、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被引导、哦、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样子。好，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到这边，超过一些时间、哦、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后面内容就下一次再继续看。好，我们下课10分钟。